或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照着他们的行为。好，很严肃 啊，你可能中文这样一读就过了啊。第一句话，这等人是假使徒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字有什么大不了吗？今天没有嘛，所以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你要注意啊，当时都会有这种，耶稣才升天，你说我看保罗的年代就10年啊，不到就已经有冒牌货了啊，那 iPhone 都没有这样快啊，就这样快就开始有人冒名就到处跑了，有人就到处说有神呼召他，有人到处说我有圣灵了，还得了？是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会比当时更好的，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这种明目张胆的名号了，这使徒没有，但是呢常常我们还是要谨慎哈，因为人的诡诈常常会混乱了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话啊。所以当时呢保罗说他们是假使徒有两个根据了，第一就是他们所讲的东西有问题啊，第二呢更明显的是我们知道上帝只立保罗一个人做外邦使徒，这个很明显了 OK。所以任何一个在跑出来说我也是，如果你说你也是，你又不是跟保罗同工的，好像提摩太啊这是什么提多啊，你基本上就是冒牌货了，因为上帝只立一个做外邦使徒。所以保罗基于这个原因呢就定他们的身份了，说他们其实是假的。那以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我不说假使徒，就是很能假的侍奉的人啊，有两种状况啊。第一个比较好一点就是糊涂，那我话说在先啊，你们不要误解我啊，就不是我乱开炮啊，我从小，当然我从小也不是太重要，不过我的背景啊哈，你们知道我爸是牧师，所以我爸是就讲一次就好，我爸是马来西亚长老会大会的会政啊，你们懂会政了啊，所以我爸的办公室坐的不是会友，是牧师啊。我从小就听这些东西哈，我知道很多牧师，而且我也知道很多牧师不是牧师。你们可能要掉眼镜啊，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听到牧师，你们觉得牧师一定是神圣。我爸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就是当然很少，但是已经有这些人了啊，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是糊涂的，就是他们不懂要做什么，他们很 lost， 他们读这个也不成，做那个也不爽，他一生不懂要做什么，而且他又不是很想负责任，很多他不想在生活当中好好去养他的家，好好去达成一个目标。最好的就是做传道人，而且老牧师很喜欢叫年轻人，年轻人嘛，唱那首歌对吧，我从小都听人家唱那首歌，就是说你要越早出来给神用越好，对不对？你们不敢讲啊？对啊，哪里越早越糊涂，不用的，所以很糟糕。有的人中学他什么都还没想清楚，他对自己的生活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已经去神学院了，所以他出来他整天就抱怨教会的人欺负他，但可能是他在欺负教会的啊。总之很多的情况是 loss 啊，我不说他们坏，我不说他们想要骗教会，但是他们真的是 lost， 他们不是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但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叫做传道人啊，你去读神学，因为大家都假定只要你愿意啊，哎呦还有谁对吧，我们都觉得说只要一个人愿意做传道，哇哪里还骗，这种好像哪里会骗，好像做传道就要去为主寻道这样，所以应该不会骗人，没有咯，这不是这个年代，以前可以了啊。我记得我爸做传道的时候，我爸那年代，我爸爸常常家里没饭了，他也就没饭，就是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他也不说啊，他还是很喜的。但是每次是之后有不知道谁放一个信封在教会，然后他才跟我们讲上帝听他的祷告啊。我爸爸不是穷人呐、啊，我爷爷是地主啊，你可能明白什么意思 ？OK， 但我不是很熟我爷爷，因为我3岁要去世，但我知道我爷爷不是一般人啊。但是我爸做牧师的时候的确是好像少爷出家那种，就是以前我爸在神学院是帮人家交学费的啊，他可以，但是当他到其他的乡村侍奉的时候，的确 我从小的印象就是没有很丰富的日子，啊，最让我记得的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画面，就是我爸有时因为我的爸校巴跑了，然后我爸就来载我，每次我爸开着那辆破车来载我呢，我就要躲起来，因为我们怕同学看到我坐在这种车里面。哎，我是牧师的孩子啊，我觉得在同学当中，好像我很穷的意思。当然这是以前啊，当然我想告诉你，就是有的情况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传道人，很多教会的岗位其实是相当丰富的啊，特别在北美，在欧洲啊，已经不再那样像古代啊，那种年代啊。我说古代还是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人，何况现在哈。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只是很随便就用外在的判断，就说啊，只要他肯奉献，他就一定是传道人。你还是要慎思明辨，你还是要分辨，好像当时的人一样，他们自称为使徒。保罗说：“你们的眼睛要开大一点，要听他们所说的，跟你们所领受的，是不是一样？”然后我在说，我不是讲坏话啊，但我是你们早上在谈请牧师，我没有反对啊，但可能你们觉得我好像每次都泼冷水。我真的是为你们好啊！你宁可不请，你请一个错的，你真的会有走掉一半，可能更少，你知道吗？不能够这样啊！因为的确，今天我们如果神立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守羊群，我们真的是要忠心把它交给能够交代的人啊！所以我一生中，我可以坦白跟你讲，我认识最勤劳的人是牧师，但是我认识最懒惰的人也是牧师。抱歉，但我不跟你讲是谁，但是我是啊，他可以一个礼拜只讲一篇道，有时可以请到外来讲，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又可以少讲一篇道。你们会有啊，打工打六天，礼拜六他还要求你来开会跟洗厕所，但是他只讲一篇道，他说我是神呼召以祷告讲道的事为念。他写讲章好像煮中药这样，要煮七天了。当然我尊重他们啦，如果真的要七天，我是盼望你七天之后你真的讲上帝的道，你不要再跟我讲两年前我又听过的那个东西啊，又告诉我今天早上凌晨四点神感动你又讲另外一篇的道，不要骗我这些东西啊！我常常讲到我知道是什么回事，讲道当然不能草率，但讲道真的不是主重要，也不是雕刻品，也不是艺术品。你如果有负担，你的话就出来；如果你没有负担，你怎么去挤也没有，好像牙膏已经空了一样啊！有的人就是没有负担，平常不关心会有，当然呢，七天、十四天、七年都讲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要从哪里讲，他只能讲笑话。但是对着一般的教会，如果你说一般的华人教会，我们有那样多的需要，难道有传道人会随便把讲台让给人说啊？今天你来讲，不会的。他根本没有不够时间讲啊，太多话要说，太多劝勉要讲，太多需要要供应啊。好啦，不多讲啦，老师我只讲一次了啊，所以这里就说有假使徒，所以我们要小心啊。那这是处于这个叫糊涂状态了啊，那我们为他们祷告啊，求主光照他们，也给他们有出路啊。有的人是真的没有出路了，他就卡在那里，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他也不能再改变啊。但有的人有出路，我们就鼓励他们能够先尽自己的责任，等到呼召临到的时候再考虑做传道人啊，是更理想的。我想大概到了中年你才出来牧会是比较理想，你真的没有工作过，也没有真的是学习怎么样负责一些事情的时候呢，的确跑来教会有点生疏啊，需要被磨练一下就是 OK。 好了，第二种呢就是这里说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假冒啊，但愿这个不会发生了，但的确是有啊，假冒就很严重了，因为他不是糊涂啊，他是装的啊。所以保罗说这些人呢，他们是装着自己像耶稣基督的使徒一样，他更严重的第十五节把他连贯到那个讲骗话的头啊，就是撒旦啊，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他就说撒旦就常常是这样，他是 这里就成为我们常常基督徒用的口语了。撒旦是光明的天使，撞成我们常用就这里讲的，但其实这里是指到撒旦常常用一个很光鲜的外在来遮盖他的丑陋。假如说撒旦引诱你犯罪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让你看见犯罪的结果，对不对？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他让你看见说犯了没有问题，很小很小很小，没问题的，没人看见也没人介意，这就是撒旦。但撒旦当你犯完罪之后呢，撒旦会告诉你说你的罪太大了，没有人像你这样的，你没有得救了，你跟我吧，你没有得救。所以他常常是在关键的时刻呢，他把事实扭曲了啊，变成另外一个现象啊，用很高尚的名义引诱人去犯罪啊。我上一阵子在一个团契里面讲这个，因为那团契开始是做学校学生工作啊，你们也做学生工作嘛啊，以前啊，当然现在也想做了。OK， 注意一件事啦，这是诚心跟你讲的，你听啊，就是传福音。我们常常说传福音。OK， 我再告诉你，做牧师、做传道人、传福音，这些都不是尚方宝剑，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能因为你说我是传福音，你就什么都可以做的，他没有保护你的。你不是因为你做牧师，你就可以不顾家的。很多的传道人天天一早起来就到教会办公室去灵修祷告，我不知道他家发生什么事。OK， 跟妻子没有讲话，跟儿女也没有沟通，我忙神的家的事。你能够接受这一点吗？当然我不讲了，很多牧师都这样了，但是我说你觉得合理吗？难道做传道人就是尚方宝剑，什么都可以做，连最基本的责任都可以逃避吗？后来一定出事的，可能他花时间跟他的女传道还多过跟他老婆讲话，对不对啊？你不要笑啊，都这个十根手指算不完的啦，很多都会出事。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是什么上帝没有保守？不是 common sense， 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保护罩，包括传福音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口口声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要传福音，我要去中国工作是因为我想要传福音的话，再多想，真的吗？真的吗？你口讲的不一定就保护了你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呢，他说撒旦常常都这样子用一个很光鲜的名号啊，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背后隐藏了是犯罪的事情，引诱人犯罪的事情啊，要人家去跟随他。好了，所以他说13、14、15啊，这三节很严重啊。他就说这些假使徒，如果你认出了他的师父就是撒旦，那样会装，你说他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也是师父教出来。所以他说这些人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很会装的啊。所以你们这里就说不足为奇啊，就是不要害怕啊，不要觉得很奇怪很稀奇啊。因为他下面又讲一句话说，第15节他说他装着仁义的才艺啊，中文是翻成仁义啊，英文你看他叫 righteous 呢，其实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宝，你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新约里头呢，很多时候基督就被指责为是那义者 the righteous one， 一个罢了，就是基督。 OK， 连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装着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差役，就是 minister of righteous。 OK，也是很美的嘛，看起来很漂亮啊，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光鲜的，要小心啊！如果你不花时间去分辨、去考察啊、去等候，其实最好还是不要做决定。我意思是说，我参加很多的这种同工会了啊，也不是你们办的啊，以前我在很多教会也侍奉，连常常就有这种叫做聘牧组，连我也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有份做聘牧组，原来里面常常就有一两个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烦，哎呀很麻烦啊，祷告就好啊，这神的仆人嘛，我们不能这样对他，不能那样对他。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嫌麻烦，因为要等嘛，要安排，要问会友，又要祷告，觉得太烦，哎呀简单一点啦，不喜欢再炒掉他。 哇，我真的从心里面，那时我才20岁了，不敢讲话。不过今天如果你再这样跟我讲，我告诉你，请你不要做决定。如果你没有耐心，你就不要做，因为会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啊，这里就说了哈，一个仁义的仆役啊，就是 righteous minister of righteous 呢，不是表面上看出来的。啊，你需要时间，你需要上帝给你印证。啊，因为你所做的决定是关切到上帝所交给你的群羊，啊，他们的好处。好了，我快点了啊！下一段16节到21节呢？啊，这个是预备他在后面要骂他们，所以他16到21呢，有一点叫做 ironic 啊，就是有一点好像讽刺他们这样，不是很直接，但是好像在讽刺他们啊。我们读一下好吗？从第16节。读到第21节来，1、2、3，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为你做的，既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一落人。天哪，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一般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受一般人。倘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吞噬你们，或掳掠你们，或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啊！你没有用解经书，你一定不懂他在讲什么，对吧？好像是对联一样啊！新年要不要送人几句这样的话？你说他说什么？因为翻译了啊，翻译有点把它变成是好像保罗在描述事情，但其实不是啊，这里带着很重的情感啊。我就列讲哈，16节，他说，我在说你们不能把我看成是愚拙的，如果真的把我看成是这样呢，你们也要见到我这个愚拙的人，好让我可以自夸。你说这个保罗他想什么？其实保罗是在说啊，我不认为我是愚拙的人 ，OK？ 因为保罗从头开始就不赞成用这种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OK？ 保罗不认为，保罗认为这样子做是愚拙的，是没有意义的 ，OK？ 但是呢，保罗说，现在你们不是我无知啊，是你们无知，因为好像你们只懂得看这个，好吧？就请你们容忍我这个傻瓜，我现在开始要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他是就说，请你们容忍我的愚拙。保罗，我本来不做这个事，因为我不需要这样子讲话的，但是好像看起来你们只懂得这样子听，所以问题是你们无知，不是我无知，所以请你们现在就容忍一下啊，让我暂时讲这些东西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不容易明白啊。好了，到17节呢，他说什么？17节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名说的，乃是一个遗忘的人放胆讲话自夸。那有人就说，哦，保罗在这里不是圣经，你不能这样讲啊。保罗说我不是奉主名说的，并不表示这不是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还是上帝的默示，而是保罗在这里说，上帝没有吩咐他的仆人要这样子讲话，需要这样子讲话。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你们就是会有啊，把保罗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好像花了很多的口舌讲一些本来做上帝仆人不需要讲的东西啊，不需要辩论的东西。保罗的口舌很应该是在啊希腊哲学家那些不信的人面前辩论上帝的道，但现在搞到教会里面，保罗还要跟会友说啊，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们啊。保罗觉得自己好像不再遵守上帝呼召他做使命，做这个外邦使徒的这个使命 ，OK， 所以他就说，你们要接纳我这种暂时的无知啊。第18节，他说，既有好些人凭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他就说，你看啊，这些人冒牌的哈，他们也讲了一大堆他们的功劳，你们也觉得看得上啊，你们也觉得这个是对的。好啦，你们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看呢，我来讲讲我的版本啊，到底我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他说我也要说了啊。所以19节，他说，你们是聪明人啊，就精明的人，你们能够忍受遗忘人啊，其实他指他自己了啊。他就说，你们哥林多人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人家说自己是神的仆人，你们就信了。 哇，你们真聪明，应该是不聪明的意思了啊。然后他就下面就列了一大堆了，他就说人家强迫你们做奴仆啊，欺负你们，打你们，你们都能够忍哦，你们真的很有智慧哦，别人家打了还认不出来，还觉得对啊。OK， 这些不合理的事你们都愿意去忍受，真的聪明啊。然后保罗就说这一点我肯定输，他二十一节说，我说这话好像自己是软弱的，当然他不是说他软弱，他是在说我们保罗这一批人啊，说我们输了，在这点上我们是输了啊，哇，就是说在欺负人的事情上，我们认输了，我们做不到啊，这面上我们看起来是软弱的啊，因为保罗他们去到哥林多，他们从来没有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哥林多教会嘛啊，反而哥林多教会轻看保罗这批人，但是这些假的使徒这样子欺负他们，他们反而很看高他们。你保罗说：“哎呀，这一点我真的是输了啊，做不到啊，让他们赢去吧啊。”但是最后一句他就说：“现在他们如果那么勇敢，我现在也勇敢起来。”他说：“好啊，我现在也开始要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以这个方式，你们好像听得懂。好了，现在我就用这个方式来跟你们讲，希望你们也听得懂。”可以吗？所以整段话，没有特别什么啊，如果你要找出一个原则，就是保罗其实是有点用反面的方式哈，就让哥林多人看到是他们的无知啊。如果他们能够稍微为牧师站出来，其实保罗根本不需要这样讲话，你们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做传道人也有这种的痛苦啊。啊，我在说是站在一个服侍的一个角度了。传道人很难为自己辩护的，因为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通常的人就会觉得他是为利益讲话的，很敏感。OK， 但是呢，很多时候你的会友就是不争气，有时候会友就是不肯一个都不肯讲公道话啊。我有时举一个例子啊，去一个教会 ，OK， 当然不是我的教会了，去听一些问题在那里啊。那人家批评牧师啊，说什么啊，讲道不够长啦，啊，关心不够多啦，探访没有太多之类。OK， 牧师其实不能够说啊，我其实怎么样啊，天天为你们祷告四个小时，你们知道吗？他不能这样讲，所以他就很委屈了啊，因为好像没有人明白他。那其实后来呢，是一个平常不讲话的一个会友，欢迎站起来说，他说我觉得我们的牧师比以前那个好得多了。啊，以前那个好像，你好像整个会场呢，那个注意就转到另外一边了。我说哇，能力很大、哦，你们可能不懂我在讲，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举例了啊，如果我是没有发生过的，举例啊，有一天我跟执事吵架，好吧啊，你们对我错了啊，我们吵架啊，然后呢我上来说我没错我没错啊，连新华上来说他错 ，OK 讲一大堆，其实我们讲一万句话呢，你们都在那里想，他们是不是私下有什么事啊？你们会猜，他们讲口口声讲神哦，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啊？是不是那天啊摩西借的钱没还，新华很不高兴啊？开玩笑，我举例啊，因为你是当事人嘛。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公道的啊，就刚才说哦，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就把整个会场的这种注意力转到另外一边去，但可好可坏了啊。因为有的人出来讲错的，也会把全部转过去，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知道哥林多就是这样子，这样多人啊，都是保罗带他们信主的，有一批人来毁谤保罗呢，没有人讲公道话的。所以保罗到最后很气了，保罗说好了，你们都不要讲的话，我来自己讲 OK， 你们听，我现在为我自己讲话了。所以他就很不得已，他就讲了下面这一长的话，从22讲到29，好吗？好了，我请大家如果想早一点回家大家跟我一起念了哈，从22节到29节，好吗？就把这一系列的保罗的描述讲读一遍了。来，1、2、3，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实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艘船坏3次， 一的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沿路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矿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处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在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好，就读到这里哈。来，够厉害了吧？其实还没完呢，因为第十二章保罗还有个法王没讲啊，下次再说啊。但这里你看啊，保罗说啊，你们这些师傅啊，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纯的，因为格林多人是外邦人嘛，所以你比较好欺负，就是说我是犹太人，我是什么家族，那外邦人就哇当你是神圣的啊。那保罗说，哎，你们知道吗？有谁不是啊？想一下，哎，是哦，什么奇怪？因为他们夸自己是希伯来人，那多得很啊，希伯来人啊，又说自己是以色列人，也很多啊。亚伯拉罕后面当然指的是不同啊，一个是指到上帝的国度的子民，一个指到上帝立约的子民，一个是指到当时是从那河那一边过来的人，叫希伯来啊。希伯来这个话就这个意思啊。保罗就第一就抵消他们的这个威风了，就说他们所夸的谁不是，有什么特别，很愚昧去夸这些虚空的事。接下来保罗说，你看，如果他们说自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神的仆人的话呢，我说一句狂话啊，这中文是这样翻的哈，但是用我们的白语就说很对不起啊，再听我讲一次，就是我不是更加是神的仆人嘛，哎，他就裂了。啊，他就列了从二十三开始啊，他就说他所受的事情有怎么样了，他当然也没有很详细的分哈，就是他遭受因为基督的缘故遭受各样的事情啊，通常啊从外在的到内在的啊，所以这里的描述啊有很多的危险啊，好像走到死亡的边缘了。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得见了啊，连二十四节说他被打五次了哈，每次十下前，你们懂这个背景啊，就是摩西律法，就是恶人哈要惩罚恶人，坏人哈就要，就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打一百大板，就这样，就是面要向地就打他了啊。连打的时候呢，摩西上帝是限制最多四十下。多了就是羞辱你弟兄，所以犹太人呢很怕嘛，因为他们每次打就有人在算，可能在算的时候在看手机哈，啊，三十七啊，你就怕自己多打一下，因为多打一下上帝就惩罚他，所以他们就宁可就每次少打一下 ，in case 自己算错了多打一下，所以就变成有这个规则，就是四十减一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四十是最坏的，通常没有打四十的。好像打十大板二十大板的差不多了，你都够苦了哈。所以呢，保罗是每一次啊给犹太人摆道的时候呢，犹太人都是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对他，虽然保罗从来没做坏事啊，也不是强盗，也不是什么杀人犯，但是犹太人就常常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对待他。 OK， 人家说被棍打了，这个圣经有记载过哈，被石头丢，有一次好像人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拖到外面去，人家又站起来又走了，哇真是厉害啊！连船难，圣经是说一次，但这里保罗说三次，这样应该可能还有其他的经历了啊！啊，他还遇到很多很多的危险啊，在江河危险，就是在旷野各样啊，同族的、强盗的、外邦人的、自己假弟兄等等等等的危险，他都遇到，也受了这些痛苦啊！连还加上另外二十七节讲的是他。肉身的这种折磨啊，就是他因为各种的事情啊，可能啊交心啊各样，他就不能睡不能吃啊，可能因为穿不够而寒冷啊，因为各样的原因了啊。连到了二十八呢，内心的啊，你看外面这样已经够惨了，对吗？保罗说我的心啊，从来天天都没有轻松过，因为保罗有很多的教会啊，你说哥林多、腓立比、加拉太 ，OK， 很多的。OK， 而且加拉太都不是一个地方，加拉太是一个，不是一间啊，加拉太是一个区啊，你都不懂那里有多少间教会。保罗的心天天都为着各个教会，他要想啊，这个教会有这个事啊，这个教会这里好，那里不对，这里好，他都要 同时要牧养一边，要责备一边，这样他要写很多信。他晚上一想起来，他跳起来不能睡觉，他就开始写信。写完了叫做加拉太书，写完了叫腓立比书。当然这个是在监牢写的啊。但保罗真的不是喝一杯咖啡啊，听 iPod， 你就想没有这样舒服的。OK， 一根蜡烛啊，手扣着链的时候就写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被教会的事压迫啊，就是弟兄心啊。但哥林多人很明显不理解他的啊，也觉得哎，这个人肯定啊日子好得很。保罗说我没有啊。等二十九呢，就总结他的意思，他就说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不是说我们今天的传道人的口头禅啊，有时你去骂一些侍奉的人，你说怎么你可以这样？那个传道人说，牧师也是人嘛，对吧？你说啊，那放过你。那其实你再想一下，这是什么借口？他们竟然拿这些经文做一个理由啊，就说你看保罗就说的嘛，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好像我也是人嘛，所以我也会软弱的嘛。不是，保罗在这里不是给自己借口软弱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都为他承担软弱，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觉得软弱呢，我为你啊，不是他自己软弱。所以下一句说有谁跌倒我不焦心。所以他常常把他放在会有的软弱那里，不单是体验他们，同时也承担他们的软弱。这个叫做真的师父，这个叫做你们啊的牧师啊，这叫做服侍你牧养你们的传道啊。所以一比起来当然很明显了、那一批从耶路撒冷来的那批教师根本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也不花时间认识哥林多人，也不关心他们的救恩，就这样路过的啊，得好处的。但是很明显就比出他们的差异来啊。好了，最后啊，三十节跟三十一节是一个总结了。他说我读了你们看了啊，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知道我不撒谎，我不说谎撒谎啊一样。那你也是不容易明白，因为突然间保罗讲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总结。他意思是说，如果我夸，我就夸这种。那你可能觉得今天你看了这个名单，你觉得哇，不是名单了、啊，这个系列，你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啊，吃这样多苦头，对不对？但是你再看一下，你说哎，这些都是坏东西嘛，对不对？有什么好光荣的？给人家打，哎呦，拿来讲说什么？那问题就在这里了。那些假师傅啊，夸的不是这个哦，他们夸的是人羡慕的。哦，我那天看到异象。哦，我在哪里哪里拿了博士。哦，我是什么加内门的一门生。他们讲的都是让人羡慕的东西。保罗说，你们知道吗？我夸的是你们看清的东西。你们都看清这些，但是我夸的。那为什么保罗要夸他？他难道没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吗？有吗？有。如果你说学历啊，保罗当然远远大过这些人了、啊。保罗是最好的法利赛人的老师的学生啊，保罗精通很多的学问。但为什么保罗不夸那些东西呢？这就是我们最后要看的啦，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个重点。你们花两分钟想一下。当时教会是什么状况？你想一下啊！你看，当时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大概过了五年，开始就教会就开始被迫害了。开始谁是迫害他们呢？是犹太人，是吧？开始杀雅各啊，耶稣的兄弟啊，斯蒂凡，保罗也有份了啊！开始迫害基督徒，迫害，开始不能了，就开始用罗马人来迫害。所以呢，保罗那个年代啊，犹太人迫害他基督教，罗马人也迫害基督教。当然我们是比较间接的啊。好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你想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他的记号是这一类的，就像圣经讲保罗这一类的，还是那一类的呢？我不懂你 get 到我的 point 吗？水深火热吧，人家讲。你想一下，在二战的时候，如果你是住在，我不知道辽宁是吧，就是中国北部啊， 那时日本人来打乱成一团啊，如果有一个人开着奔驰在路上走，你说这肯定是汉奸，因为正常的人一定是被抓去拷打啦，做苦工啦，对吗？因为你忠于汉族嘛。啊，那如果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过好日子，一定是有问题嘛？因为你知道不可能的嘛。你想一下，保罗在那个年代，普世都在迫害基督教的时候呢，哎，竟然有人呢进出自如 ，OK， 穿得光鲜，进出没有问题。你说，哎，这些是耶稣的仆人，还是其他的仆人？啊，他们是讨好犹太人的人，还是他们是真的耶稣基督的差役？哈，就是。啊，传福音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他说，我夸我的软弱，我夸你们看轻的东西，因为这是我的记号。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年代也应该这样子，当然瑞士不同啊，你们比起其他的地方你们比较平安啦，这里啊，但你们可以想在其他的地方啊，为其他的国家区域的教会来设想。是的啊，有时在国内，但我不提倡这个，但我说有时在国内呢，的确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以为主受苦坐牢为记号的，是不是？啊，你可能到国内的一些乡下的教会去啊，人突然问起，哎啊，这位弟兄哦，我坐牢四次，姐妹啊，35天啊，单年了，不然年就糟糕，你知道吗？但他们不骄傲，但是。他们就我们受这个苦，不是因为我们是强盗，不是因为我们是杀人犯，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信仰啊，这就是记号啊。所以你要这样子来明白保罗这段话呢，你就知道他的力度在哪里啊。就是他讲完，真的是把那一批假冒的人，就是远远的，就是打败了啊，就没有得说了啊。好了，最后两节呢，其实是讲回去的，我就读你听就好啊。他讲一个《使徒行传》的一个记载，第九章，他说有一次啊，哦对，31节我忘了讲，保罗在这里还发誓了，因为很难嘛，因为教会没有人要为他作证，所以保罗说啊，你们算了，我不等你们作证了，我求上帝为我作证，我讲的没有一句是做大的，没有一句是骗你们的。啊，对，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华人教会也常说不可以发誓，对不对？我们说啊，是就讲，是不讲不是。哎，保罗也发誓啊，到底可不可以发誓啊？啊，有机会再跟你们说。你知道吗？连上帝都发誓，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所以到底圣经说可以发誓，圣经说的是不可以随便发誓啊，没有说不可以发誓。好了，不讲那个，回来第32到33呢，他讲一个历史。他说有一次他在大马色的时候，这个大马色的王啊。当然当时天下大乱了啊，就是大马色的城被一个王啊打战了，他们要抓保罗。后来呢，门徒知道了，就把保罗从窗边，就是从城的旁边用绳子把他追下去，让他逃跑啊。你说为什么突然你讲这句话呢？但这就讲出了他受苦的原因。保罗不是因为在城里面偷吃东西不给钱吃霸王餐，给人家追人从窗边溜出去啊，不是啊。保罗就这件事是发生在保罗蒙召开始的时候，那时你看圣经第九章呢，他还称他叫扫罗的时候，保罗一开始出来侍奉上帝就遭到这个事了，一直到后来到最后都是这样 OK。 所以他被门徒所救了啊，他们就把他用这个方式让他逃跑。那有人会说保罗是犯法的，对，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呢，上帝禁止人从翻墙啊，翻墙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但今天你们的翻墙是翻防火墙啊，我知道，但当时是真的是翻墙啊，就是说有任何人呢不从城门口出去呢，从墙跨出去的，抓到都要被打死。但你说为什么？因为很明显他是小偷，他是罪犯啊。连保罗现在好像是在翻墙啊，对啊，连保罗是不是也是犯罪呢？当然不是啊，那个翻墙是因为他本身是坏人，保罗没有做错事啊。连加文就说，有没有人因为家里着火而翻墙跑出去就被抓了，被处死呢？他是为了救自己吗？他家里着火了，所以他必须翻出去。所以这个翻墙不是固定的法律，它是针对那些囚犯啊，因为犯法了就用不同的方式逃命啊，而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意思了啊。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不过 第三十二跟三十三呢是属于上面的了，也是保罗描述他为基督受苦的其中一个场合啊，是他所经历的事情。 OK，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到了十二章呢，下次要分享呢，你们如果有机会还是鼓励你们先看了啊，那些记载就开始说到保罗的一些属灵的经历了。好，这里是保罗肉身为主做使徒的记号啊，吃苦。保罗还有属灵的权柄啊，他被接到天上去啊。OK， 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很感谢上帝的哈，就是因为上帝在古代有赐下啊坚持信仰的人啊，以至于你跟我今天还是做基督徒。你想，如果保罗当时他是外邦使徒，他妥协了，他说：“哎呀，人多好办事，好吧，好吧，好吧，你们也来了哈，多一点，阵容大，人多。”你知道今天很可能我们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了，也不知道传到什么样子去了啊。就是有这种的品格的人啊，神把他放在教会里面啊，好像当时亚塔拿西，刚才你们读他读到那个字嘛，他的信条，他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亚流杀他，好像亚塔拿西被人家谋杀大概七次啊，最后一次好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啊，在船上面逃命的时候，有人还要就是潜水要杀他，他还可以用那个棍把人家打跑。哇塞，这个真是有孙悟空，真少林寺了他，厉害啊！一生不妥协，坚持到底。当然，他到他死的时候，的确啊，教会是持守纯正信仰啊。今天你呢？啊，会不会就是很放松？没关系啊，哎呀，人多就可以啊，或者说只要方便就可以。或是说你因为得到了纯正的信仰，你就付出了一个纯正的精神，就是不放啊，对主表示绝对的忠贞啊。我们一起祷告。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啊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看见啊当时保罗面对的啊危机啊，并不表示我们今天就啊比较轻松啊。经过许多啊年代的变化，其实我们相信撒旦恶者的工作是更加的猖狂啊，虽然不再用一种啊明目张胆的方式来攻击教会，但往往却是在信徒的心中摆下许多错误的思想啊动机啊，以致啊在追求认识你的道路上受到难阻。主啊，你教导我们能够慎思明辨啊，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叫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世俗，叫我们看见我们对你的不信，以致我们能够诚实的回应你，来依靠你，来信靠你，来奔向你啊，以致我们可以啊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啊地点上啊，能够为主你忠心的摆上。主啊，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啊，就是我们既然蒙受你的选召，也受你的圣言所托，我们就忠心持守一直到底，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是吧？你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摆放在我们的心上，继续等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